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轮飘的沈子明在这里，有乐意，还有谁呢？
还有陈然。
那轮飘的沈子明来到今天已经是第四集了。在上一集我们从耶利米书看到耶利米就是规劝同胞怎样在被掳之地好好过日子啊，为社区祷告，还有最重要的是要等候神。
是啊，那些经文呢对我们这些到处飘的人呢真是很有启发性呢。
嗯，
那乐意姐，今天我们谈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从以西结书来看看神怎样让他的子民从被掳与流散的经历去认识神的荣耀。
嗯，神的荣耀。
是的，其实神的荣耀是以西结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会从三方面探讨以西结书的信息啊，就是以下三方面：第一，神的荣耀与神的仆人；第二，神的荣耀与神的大能；第三，神的荣耀与他的子民。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为他们作乐。
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华的歌呢？
和你一起陪伴神子民走过被掳他乡、流散各地的日子，
学习其中的属灵教训。
轮飘的神子民。
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中的神的荣耀与神的仆人这个主题哈，就是第一个主题。那陈姊妹，对于以西结这位先知你有什么印象呢？
第一印象呢就是他有很多古怪的行为比方说呢，以西结书呢第四章说他在地上躺卧，390天呢向右侧卧，又再向左侧卧40天哦，
真的很怪啊。
是的，那到第24章呢，他又写到他所爱的妻子死了，神却吩咐他不可以哭，又不可以办丧事，只能如常生活，这实在是很凄凉的。
对呀、
当然呢，他实在是一个很顺服神的人，因此呢，他所做的都是按神的吩咐去行了。
其实你的观察是对的，他很多行为是比较古怪，但是其实为什么要用这些方式呢？是因为所谓正常的方式呢，神的子民都不愿意听啊，当他要表达神的意思啊，所以呢，对，神就安排以西结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去传达他的信息。
那也是的。
那其实呢，以西结大约与耶利米先知是同时代哈，他出生于祭司家庭，大概在主前597年跟犹大王约雅金还有那些贵族还有一些百姓都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个加巴鲁河的沿岸一带，详情你可以看但以理书的1章，也可以看列王记下24章。
那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做主的先知呢？
大概是主前593年，当时呢就是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位，是新巴比伦帝国呢最鼎盛的时期，可以这样说。有关这一点呢，我们就来看看以西结书1章1到3节好吗？
好的，那当然是由我这个读经专员来念咯。
对呀、聪明。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1章1至3节。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 降在他身上。那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的日子是当30年4月初5日。
对，
这里提到30年，是什么意思呢？
是很好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多释经学者讨论的问题。那学者认为这个30年呢，原来可以有3个可能的解释的哈，就说给你听听。第一个呢，是指向律法书在圣殿被寻获后的第30年，就是之后的30年，说那个被寻获是指约西亚寻获那个律法书哈，那是第一个解释。第二呢，是可能指尼布甲尼撒登基之后的大概第30年。那第三个解释呢，就是指以西结被召的时候是30岁。
哦，明白了。诶，在1章3节提到以西结的职分是祭司呢？
对呀、其实刚才讲了，以西结呢出生一个祭司家庭，所以他很熟悉圣殿的礼仪和其他跟圣殿有关的事情
啊。我知道今天会谈以西结书，特意去看了一下，发现书卷里讲了很多有关圣殿的东西呢。
哇，你真是很勤奋呢、从民数记第4章，我们知道，其实立位人呢、公职的年龄是从30岁到50岁，那其实祭司也是立位人，对吧？如果以西结被呼召为先知的时候，真的是30岁，那当时本来应该进入圣殿公职的，可是就在这前几年20多岁的时候就被掳了去巴比伦。那你能想象以西结到30岁的心情吗？
当然是很无奈了。
对啊，
如果我是以西结呢，不但会感到自己的身体被掳去了外邦，就连在圣殿侍奉的机会以及我的将来也一并被掳去了。身在巴比伦那里没有圣殿呢，没有会幕，没有祭坛，没有献祭，那我这个祭司那还是祭司吗？身份真的很迷茫啊。
说的对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呢，神的呼召临到以西结，以西结在异邦看见神的荣耀。在第一节我们看到天开了，神的异象向他显现，神好像要告诉他，神掌管全地，神行事有他的主权，就算自己的民族你看被掳了被流放，可是天上的国和神的掌权呢、是不改变的。神要以西结知道他的将来是在神的手中啊，即使没有机会在圣殿公职，也不会影响对以西结的拣选和神在他身上的计划。
哇，你这么一说呢，我就明白了。神呼召他，而且让他看见异象，那对以西结来说真是意义重大呢。
对呀、神要确立他的身份，不是原本的计划就是在圣殿公职的祭司，而是在流散的百姓当中与百姓同行的先知。说起来呀、陈姊妹，在你的侍奉历程当中、有没有试过你为自己定下一套的侍奉计划啊，但神却打乱它或者打破它，让你有新的方向呢？
有啊，就包括现在我跟乐意姊妹一起录这个节目，都不是在我的计划之内的，都是神的带领。
那你喜欢这个新的计划吗？
非常好，应该这个计划是比我自己原来的计划更适合我吧。
哇，真的，感谢主啊。现在我们来看在以西结书神的荣耀与神的大能哈，这两者的关系。那看完了神的荣耀与神的仆人，现在就来看神的荣耀与神的大能。我们从以西结书第3章读到耶和华让先知在异象当中看见势力在神面前的4个活物，如果是我吓坏了，还有神的宝座，这就是神荣耀和神大能的一个显明。那以西结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很特别是什么呢？是显现在被掳之地呀、这是他非常震惊的。我们的民族已经败亡了哈，国破家亡，没有让轮票的神子民失去神的同在， 这是给了以西结无限的希望。那在头三章就记录了以西结书在蒙召的经历当中，他两次看见同一个异象，实在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那沈姊妹，请你就帮我们读出以西结书一章三节，还有三章22到23节好吗？
好的。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以西结书3章22到23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匍匐于地。乐意姐，请问以西结书一章三节中的加勒底人是指什么人呢？是巴比伦人吗？
是可以这样理解的。那个时候呢，米索波大米呢，东南部就称为加勒底，那里的居民就称为加勒底人。那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啊，加勒底人就打败了亚述帝国，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所以呢，那些加勒底人又被称为巴比伦人哈。
谢谢您的解释。如果您刚才这样说的话，那这段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神的灵竟然降临在巴比伦，在巴比伦出现了哦。那而且神大能的手也临到了以斯帖，使他承受属灵的力量。那么神果然是无所不在的大能的神呢。
对啊，
地区和范围呢都不能阻拦和妨碍他的工作。
的确是这样。那先知蒙召呢，是刚才讲了，是国家已经败亡，对吧？先知传道的对象也是被掳的流散的轮挑。那这就说明了耶和华呢，不只是在耶路撒冷，他的宝座也不像他子民想的那样，只在锡安山的圣殿，他在外邦向他拣选的祭司显现。那第一到三章神的显现，其实是在表达呢，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那一章四节呢，谈到风、火还有云。那从其他的经文，例如出埃及记哈19章16到18节，还有列王记上9章11节，还有诗篇18篇7到8节，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风啊、火啊、云啊，都是神显现的一种征兆。而一章四节和27节呢，又谈到金黄金的金，是象征神的威严的。还有呢，这里要谈到神的伟大和能力是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他呼召以西结为先知，命令他向以色列本国还有在这个被掳之地向那些轮挑发出警告。而25章到32章呢，也记述神对列国向亚门、摩押、以东、非利士、推罗、西顿，哇，还有埃及的审判，这都带出神是全地的主，他是掌管，他是审判一切的。
阿们，我们的神呢是掌管全地的。
对呀、其实从第三章我们还看到，这位掌管全地的主呢，派了特殊的任务给这个刚呼召的仆人以西结。陈姊妹，我们的读经专员哈，请你也念念3章16节下半部到17节好吗？
耶和华的话呢，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
谢谢。这里我们看到神呼召以西结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哈，向人说出神要求子民离开恶行的消息。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启发呢？
就是要努力传福音。
我
想起来以西结书的18章4节上半节，神说，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那23节呢，又记着说，主耶和华说，恶人灭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神真是希望万人得救，不希望一人因罪沉沦。
是的。 或者乐意补充一句哈，在当时的信仰是觉得什么神呢，都是受一个地狱来限制的哈，所以巴比伦有巴比伦的神，耶路撒冷有耶路撒冷的神哈。但现在他们发现，哎，这个神不只在犹大地，或者不只在他的圣殿出现，然后居然可以在巴比伦这个地方来显现呢，对以色列那些轮票的神子民呢，是打破他们的观念。对以西结也是，而且也更显出这个神是不受地狱也不受时空所限制的，
限制是全能的神。
对，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神的荣耀与以西结就是他的仆人的关系，也讲了神的荣耀与他的大能两者的关系哈。那今天现在我们就讲一讲神的荣耀对子民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来看以西结书4-24章，神通过以西结先甚至告诉他的百姓，他们被掳呢，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因为已经走过他的疆界和他的地盘，而是因为他的子民犯罪，所以神的荣耀离开他们，神容许刑罚临到。在以西结书4-24章呢，谈到神对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审判，其中呢有个事情很有趣的啊，陈姊妹，就是呢在这段经文当中4-24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么一句子出现了20多次啊，
20多次呢。
对对，在25-32章呢，就是有关外邦列国的审判，同样一句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呢，出现了10多次。那可以看到了，神要他子民和全地都知道，全地都在神荣耀的能力的审视之下。
嗯，神的子民呢犯罪拜偶像，神的荣耀就离开他们。
嗯，
神任由圣城荒凉，那想起来真的是很难过的。
是的。
诶，那我想起一个画面了啊，以西结书10章呢再次描写了四活物，就是基路伯还有四轮，也谈到神的荣耀将要离开圣殿。
嗯，
那这样的话神的子民那不是很绝望吗？
表面上是，其实不是的，因为在33-48章、我们会看到神子民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和神的荣耀是非常有关系的。特别是40-48章谈到新的圣殿的意象，是应许神的荣耀哇要再次临到他的子民当中的。
那谈到这里呢，或者请您解释一下，对于以色列民圣殿有何重要性好吗？
好的好的，对于神的子民来说呢，圣殿是神在地上的居所，神要借着他的居所与人同住哈，与人同在。在出埃及记40章，那当时不是会幕建成了吗？会幕代表神与人同在嘛。经文就两次形容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其实就是会幕啊，充满了会幕。那么王国时期了，所罗门为神建造圣殿取代会幕，哇，这个你一定知道了对吧？
是建造了一个非常宏伟的圣殿呢。
对， 对，那圣殿建成之后呢，经文就形容耶和华的荣光充满的殿，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8章。不过呢，以色列被盗拜偶像啊，导致神要惩罚子民，耶路撒冷呢就陷落，圣殿也毁灭了。对当时的犹大国民来说，他们的解读就是我刚才说了，圣殿毁灭了，神不再与他们同在了。然后透过以西结书40-48章呢，轮飘就看到神的应许，哎，将来还会有新的圣殿的。
嗯，对哦，那根据以斯拉记呢6章15节，那果然在大流士王第6年呢，新的圣殿就完工了。
对啊，
诶，可是经文却没有记载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这殿呢。
哇，你好细心啊这个细节你注意到了，厉害厉害
啊，谢谢夸奖。
那我们一起来想想，直到什么时候充满神荣光的殿才临到神的子民呢？想一想。
嗯，让我想想。诶，对了，是耶稣基督。
嗯，
那约翰福音在1章14节中说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儿子的荣光。
哇，说得好啊，厉害啊。在旧约，圣殿就是神住在人间的标记啊，刚才讲了，
是的，
耶稣是神的儿子，但甘愿取了人的样式住在人间啊， 就等同于圣殿住在人间哈。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刚才不是一直在讲神的荣耀吗？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想起来荣耀的神儿子居然道成肉身居住在我们中间，真是太荣幸了。
对呀、
也太不配了。
对呀、
可是耶稣降生为人，已经是神住在人间，后来耶稣又差遣圣灵来与信徒与教会同在。
对对，
那么以西结书40到48章所讲述的圣殿的意象，那究竟当如何来理解呢？这圣殿究竟会在或者是已经在历史上哪个时刻已经出现了呢？
哇，问得很好啊也是很深奥的问题。但是在解答你的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用当时和以西结一同被掳的那些轮漂啊的视觉来看看这个新的圣殿哈。如果你看个40的48章呢，我们现在试试来想象，当被掳的群体这些轮漂从先知口中就听到哈，从40到48章听到有关新的圣殿每一个细节的描述哈，谈到圣殿的外院内院，整个圣殿的结构，那圣殿中各样的摆设啊，内院的房屋啊，圣殿的外墙啊，祭司和利未人的职责啊，献祭的规定啊，等等等等。试想你是当代的轮漂，当你听到这些信息是有关新的圣殿，你会有什么感受啊？
可能会百感交集啊，怀念过去的圣殿，也可能会想起来呢，从前自己敬拜的生活是何等的马马虎虎啊，会感到很惭愧吧。但另一方面呢，当听到神所应许的新圣殿重建计划这样巨细无遗，那心中肯定会有很大的安慰。
如果我是那些轮漂，就会觉得哇，大有希望，就可以抖擞精神，有好好活下去一种动力，对吧？
是的，而且呢，更会觉得，既然将来还会有圣殿，那代表神还是没有离弃我们哦。
对呀、对呀、
那以色列人还是神的选民，
对，
那神子民的身份感还是被巩固了呢。
对呀、对呀、这新的圣殿的应许呢，可以说是为加巴鲁河边那些轮漂啊打了强心针呢、
可是
我知道你想说啥我猜猜哈。
好的。
我们还得处理刚才说的疑难，就是新圣殿究竟出现在历史中的哪个时空，对吧？
是啊
那有学者认为呢，可能是指在新天新地来临之前千禧年国度的圣殿。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呢，以西结书40到48章所写的不是一座实体的圣殿啊，是有一种象征意义，而是神透过以西结向我们展现了圣殿一个理想的模式。这个模式呢，就指向启示录啊所讲的情况。
哇，听到这里呢，我更感兴趣了。
你不觉得太难，反而感兴趣，非常好哈。
是的。
那其实很多学者都发现，启示录所述的新耶路撒冷啊，就是新天新地，和以西结书40到48章的圣殿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啊。那这点呢，在旧约在新约这个栏目已经讲过，现在再简单重温一下哈。以西结书40章2节呢，就说到神在异象当中带以西结到一个至高的山上，在那里他就看到了刚才讲的那个未来的
新圣殿。
那我们看看启示录21章10节那里呢，天使也带约翰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也是指示给他看的啊。另外呢，我们也看以西结书47章1节就谈到有水，其实是一条河哈，自新圣殿那个门槛下往东流出。而启示录22章1节呢，也说到在新耶路撒冷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也有生命河流出。然后以西结书47章9节12节谈到河里的水和河边的树的叶子呢有医治的功能， 而启示录二十二章二节呢，就谈到河边生命树的叶子呢，也能医治万民。
哎，慢着，那以西结书四十章至四十八章谈的是新圣殿，可是在启示录所谈的却是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呢？
嘿，我都说你的观察力很强了。那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或者请你念那一节好不好？
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哇，这里就很重要哈。我们说过很多遍，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圣殿象征神的临在啊，人也在圣殿透过祭司的献祭啊敬拜与神相遇。可是在启示录这个周末的环境当中，城里是没有殿的。二十一章三节说到神要亲自与子民同在啊，哇，因为神已经亲自与子民同在，所以呢根本就不需要圣殿作为一个媒介。二十二章四节也讲到神与子民是面对面的，根本就不需要圣殿作为一个神人相遇的媒介。
哦，那所以你的意思是以西结书四十至四十八章所描述的圣殿，一方面是为轮飘提供了一个实体新圣殿的一个盼望，但更深层的意义是指向的是终末神与人毫无阻隔，最完美的同在。
对呀，哇，这么复杂你也明白啊。点赞点赞。那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哈，就提到新耶路撒冷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啊，根本就不用日光照耀。
哎，可是对于以西结当代的轮飘，听了以西结有关新圣殿的信息啊，可能只知道将来圣殿还会重建，神还会与他们同在，未必完全会明白这个远景当中的圣殿的深层的意义哦。
对呀、啊，对呀、啊，哈、嗯。所以你说，我们可以看到新约圣经，可以看到神更清晰的启示，是不是很有福气呢？
是的。
神的临在超越圣殿，超越时空。
神在巴比伦和轮飘的子民同在。
神在今天也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
愿我们体会神的荣耀临在，
也以一生来荣耀神。
真道分解，
和你共勉。
那今天我们谈到神的荣耀与他的仆人以西结同在，谈到神以他的全能来彰显自己的荣耀，也谈到虽然神的子民被掳，神的荣耀暂时离开圣殿，但神的荣耀终有一天会再回来。被掳群体因为有这个盼望，就能够继续在异地在异邦当中持守信仰，静静等候神。那陈姊妹，请你为我们读出反思题好吗？
从以西结书我们看到神的荣耀超越时空，带给轮飘莫大的盼望。那么今天神这超越时空的荣耀和同在对你最大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谢谢，也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再见
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